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1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星期四再次将华为定性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将华为定性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华为随后申请了重新评估。在星期四的公开会议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投票拒绝了华为的这个申请，并且重申了华为是为美国的通讯网络带来的威胁。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委员布兰登卡尔在星期四举行的公开会议上面说，他说他的确想不到除了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协助者之外更大的安全威胁。在这个方面，他们的记录是很清晰，中国政府试图监控美国境内的人员为了政府安全、间谍活动优势和知识产权以及工商业上的优势。另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还是正式启动了针对中国电讯美洲分部的审查。联邦通讯委员会此前说，中国电讯美洲分部的母公司中国电讯由中国政府实际控制，所以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这次调查结果将会决定中国电讯美洲分部有没有资格在美国境内继续提供服务。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星期三说，特拉华州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调查他的税务问题。在这次的总统竞选期间，亨特·拜登因为在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任职与乌克兰一家能源公司的董事会以及与中国的商业合作，遭到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人的质疑。当选总统拜登的过渡团队发表声明，表示了对亨特·拜登的支持。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星期三说，特拉华州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调查他的税务问题。亨特·拜登是当选总统拜登的第二个仔，曾经从事投资咨询、美国商务部政策分析、政治说客等多项工作，亦都曾经是加入美国海军预备役。他有过吸食毒品的历史，在这次的总统竞选期间，亦都因为在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任职于乌克兰一家能源公司的董事会以及与中国的商业合作，遭到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人的质疑。亨特·拜登多次否认相关的指控。当选总统拜登曾经在总统选举前接受媒体访问，批评了特朗普团队对亨特·拜登的攻击。拜登的过渡团队亦都发表声明说，当选总统拜登是为他的儿子感到骄傲。亨特·拜登直面困难的挑战，包括近几个月以来面对的恶毒的人身攻击，会变得更加强大。一名中国籍的男子是涉嫌走私美国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箱龟，日前在马来西亚被捕，并且在10号被引渡到美国。美国联邦司法部说，应美国政府要求，马来西亚皇家警察2019年1月23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逮捕了来自中国杭州的24岁的康俊涛，他在12月10号被引渡到美国，面临洗钱的指控。康俊涛2019年2月被控资助一个全国范围的集团，将至少1500只受保护的箱龟从美国偷运到香港，价值225万美元。根据指控，康俊涛2017年6月12号到2018年12月3号据称购买了美国的箱龟，非法偷运到香港，再根据箱龟的性别、颜色和年龄，以每只几千美元的价格卖给亚洲宠物交易黑市。司法部说，美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大约181个国家都是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签字国。康俊涛据称走私的五种龟都是受公约保护的品种，分别是东部箱龟、佛罗里达箱龟、墨西哥湾岸区箱龟、星点水龟和牧民龟。根据指控，司法部说，根据马来西亚和美国之间的引渡条例的规定，马来西亚方面在星期三将康俊涛是交了给美国方面，并且12月10号引渡来到美国。美国对马来西亚政府有关方面是表示感谢。中国从星期五开始对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葡萄酒征收临时反补贴税保证金。中国商务部星期四说，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存在补贴，决定自12月1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澳大利亚的相关葡萄酒的时候，应该提供临时反补贴税保证金。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商加收的保证金比率是 6.3% 至 6.4% 不等。11月底，中国政府已经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税率在 107.1% 至 212.1% 之间。中国商务部的公告说，一项调查发现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葡萄酒存在倾销。 澳大利亚政府和葡萄酒行业是否认有任何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贸易部长西蒙白明汉说，中国作出对澳大利亚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决定依据并不充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自十一月底开始爆发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多名专家说这次的疫情比之前更为严峻，病毒传染性高。有民意调查显示，约六成市民不满港府应付新冠肺炎的表现。有区议员批评港府的抗疫措施后知后觉，造成人心惶惶，亦都有区议员批评港府防疫为名，镇压市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一月底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至今接近十一个月，至到十一月底爆发第四波疫情。多名专家表示，这一波疫情比之前更为严峻，病毒传染性高。过去十五日新增接近1400宗确诊个案，星期二至到星期四，即系12月8日至到10日，连续三日确诊超过100宗。星期五即是12月11日，录得86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达到7378宗。香港医院管理局深切治疗科统筹委员会成员陈敬松上个星期一，即是12月7日，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这一波疫情的病毒株和之前几波疫情不同。根据临床观察，情况危重的患者被送往深切治疗部的时候，体内病毒量高，传染性亦都较高。同時患者較遲出現抗體反應，令到病毒更加容易傳染他人。陳敬松又表示，目前在公立醫院留醫的病人當中，36人危殆，其中33人在上個月1日之後入院。危殆病人當中，6個人在60歲以下，其中2個人更加不夠50歲。數據反映，病情危重者不只是限於年長人士，而且部分患者入院的時候情況已經變得很差。有患者在急症室已經要插喉協助呼吸，並且必須立即送往深切治療部搶救。第四波疫情傳播鏈亦都深入社區，多個住宅區有住宅大廈爆發群組感染。港府星期三，即係12月9日晚，喺傳媒報導九龍灣麗晶花園第6座發現多宗確診個案之後，先至發強制檢測令。卫生防护中心星期四，即是12月10日承认，基于现实限制，会较迟才知道较大群组爆发，紧急派出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丽晶花园第6座视察。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发现大厦喉管连接方式同2003年爆发沙士群组疫情的淘大花园相似，有可能成为传播渠道。袁国勇又表示，丽晶花园第6座已经成为疫区，所有 D 室居民要紧急撤离，其他居民因为不够位检疫，只是需要在社区接受强制检测。
厨房的去水位、厕所的去水位和这个浴室的去水位全部都驳去那个污水，就是粪便渠那里。而且有一些我們是不知道它有沒有個 U 型隔氣管，看不到，不知道。於是我們覺得對這裡這個座向居民是有安全的隱患在這裡。為了安全起見，所以現在我們立刻作出的決定，就是將第6座 D 座向所有居民是遷去這個隔離營先檢疫了先。那目的其實是最擔心是他們再留在這裡可能有危險。
本身是麗晶花園居民的觀塘區議員李永山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衛生署公布疫情的資訊混亂，他批評港府的抗疫措施後知後覺，缺乏前瞻性，安排混亂令到居民無所適從，導致人心惶惶。
今次我都會形容政府後知後覺的，即因為我們其實早在12月頭已經去信，即報告有關，就我們見到的情況，都沒有一個 即係好明確嘅指示或者一啲指引俾到我哋，其實就變咗即係街坊或者即係市民都會好人心惶惶咯。因為嗱，我哋坦白講，我相信即係我都見到好多街坊咧都好即係好自律嘅，即係譬如戴口罩啊，呢一區戴口罩啊，洗手啊，呢啲都做得好足。即係因為有時搭 lift 啊嗰啲咧，見佢哋搭完都即刻洗手啊咁樣，咁。又業委會嗰啲咧，有確診個案之後咧，都立即幫我哋啲公眾地方咧做霧化消毒啊等等，呢啲都有做嘅。咁即係其實我哋街坊或者市民角度能夠做嘅嘢咧，都盡力做噶啦。咁有啲嘢咧，真係唔喺我哋專業嗰個能力範圍之內噶嘛。咁就好需要政府幫忙咯。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举行记者会，公布有关港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民意调查。其中一个网上调查问及有意见认为政府应该强制市民使用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记录出行地点，否则不得进入指定处所，以减低病毒扩散风险。整體8231名受訪者，有48%表示反對，支持的有35%，另外有16%表示一半半。以政治立場區分，7483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當中，有84%反對，支持的只有3%，另有12%表示一半半。而在748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54%表示支持，反对的有27%，另外有18%表示一半半。出席记者会的工党副主席兼东区区议员麦德正表示，自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以来，民情对港府越来越不信任，对于资讯科技监控措施警惕性越来越大，因此民调反映大部分市民都不支持港府强制使用手机应用程式作为防疫措施。有专家分析，第四波疫情亦都是由输入个案引发，病毒株来自尼泊尔。麦德正认为港府的防疫措施应该封关和加强监察，豁免检疫人士入境，他批评港府藉防疫措施为名监察市民为实。
其实即防疫呢，与其是这样，他应该是监察，更加应该做是监察那些免检人员。即早前都即 有消息爆出来，就是说那些中联办人员上了深圳的話沒有上，即是報假的，然後他的生活都很繽紛多姿多彩，周圍去的，即是 你不爆他，不審他，他都 不說出來。那還有多少這些免檢人員即是有其他地方的交流走來走去的呢？這樣是不是應該政府是老老實實說這些先呢？即是如果你整個防疫就是即是假借防疫之名監察市民為實咧，即係呢啲咁嘅即係抹蛋講大話，其實即係都好清楚。即係以防疫為名，舊年嘅投票係可以咁樣去唔俾立法會選舉投票。至於幾時再投票又唔知。以防疫為名，去打壓好多嘅民間意見嘅表達活動。示威也好，遊行也好，其他的信息發布也好，即都是用一張告票由2000元又加到5000元。
麥德正表示，由今年3月底開始，港府推出限聚令，以定額罰款告票禁止市民群組聚集，又以疫情嚴峻為理由取消原定今年9月6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但是親中人士的群組活動就不受限制，他批評港府以防疫為名鎮壓市民。因应较早前位于葵涌葵盛西村第八座先后有17人感染，但是港府没有要求居民强制检测，被批评后知后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星期二，即12月8日表示，行政会议当日已经通过法例修订封锁检测的细节，法律框架亦都通过。 俾政府有权要求市民留喺屋企，直至有强制检测结果为止。当有相当数目感染人士身处某啲处所，并有可能接触处所相当数目嘅人士，或者身处该处所有重大感染风险，都可以发出强制检测公告，为期最长七日。陈肇始表示，如果封锁超过12个钟头，政府可以提供支援，并且容许有特殊需要人士离开。并且容许有特殊需要人士申请离开，任何人违反限制和检测宣告或转移至指明地方的指示，即属犯法，可以处第四级罚款，即是25,000港元，即是超过3,200美元和监禁6个月。对于港府没有引用禁足令应付九龙湾丽晶花园爆发的住宅大厦群组感染，麦德正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引用禁足令一定要有足够的医学理据。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网上民意调查亦都显示，791名受访者当中，接近60%不满港府应付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时事评论员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市民对港府抗疫表现的不满，和特首林郑月娥民望和港府信任度偏低的走势相似。他认为港府处理疫情不力，不是医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可能引发抗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公布有关香港订购疫苗的进展和指定隔离酒店的措施和名单。林郑月娥表示，港府在订购疫苗方面星期五出现突破性进展，已经和中国内地疫苗生产商科兴控股生物技术公司和福星医药德国辉瑞签订协议，首批疫苗将会在下个月到香港。对于有部分市民对中国生产的疫苗品质有忧虑，林郑月娥回应表示，不要将疫苗政治化，她强调香港政府所订购的疫苗都是符合国际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了报复美国制裁中国14名副国级的官员，中国方面推出反制的措施，决定取消美国外交人员访问香港和澳门的免签待遇，并且对相关的美国人员和有关的亲属进行制裁。下面是记者穆峰、黎宝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2月10日星期四在记者会上面宣布，中国将会对在涉港问题上面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的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以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在谈到具体制裁方法的时候，华春莹表示，中方决定取消美方持外交护照人员临时访问香港、澳门免签待遇。除此之外，华春莹并没有具体说明将中国会是如何制裁美方人员的家属。在12月7日，本个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4名副委员长实施制裁，惩罚他们早前在剥夺香港立法会4名民主派议员资格这件事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次是美国政府迄今为止一次制裁之中的对中共官员级别最高、人数最多、制裁力度最大的行动。这次被制裁的副委员长有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若若、吉炳轩、艾力庚、伊明巴海、万岳湘、陈竹、黄东明、白马赤林、丁仲礼、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这些官员本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将不得前来美国，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会被冻结，美国人将不得和他们有任何生意上的往来。很多中国官员因为担心在国内的安全而将财产转移到美国以及其他西方的国家，不少官员的子女在美国的大学付费读书。美国采取的这些新的制裁措施预计将会对这些官员以及 他們在美國的親屬造成影響。今年病毒大流行爆發以來，本來已經相當緊張的美中關係更加緊繃。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徹底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香港政府在北京的支持之下，對民主黨派的人士和參加過抗議示威的民眾以及學生展開報復，激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美國先後對包括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內的廣中官員實施了兩輪的制裁。在12月4日，美國國務院發布新規，限制中共黨員以及他們的直系親屬赴美旅行，原來的10年簽證被縮短為1個月，多次入境有效亦都被改為單次入境有效。中共有9200萬名的黨員，有專家估計新的簽證規定可能會影響到2.7億人的旅行。美國國務院的這項決定引起中共方面的強烈不滿，中共官媒將它稱之為新的排華法案。華春瑩在星期四的記者會上面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停止干涉中國的內政，不要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面越走越遠。以上是美國之音木峰黎寶華盛頓的報導。
兩位擔任過美國駐華大使的美國前州長洪博培和洛家輝說，惡化的美中關係對他們所在州的貿易、旅遊、就業和人員交流造成很大損失。他們認為從地方層面恢復美中交流對各州人民福祉至關重要，但他們同時承認中國的經濟政策對美國國家利益構成威脅，必須聰明應對。作為州長必須堅持美國價值觀，正視中國人權侵犯的事實。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曾擔任美國駐華大使、商務部長和華盛頓州長的洛家輝說，過去幾年已經可以感受到由於美中貿易戰導致從櫻桃、蘋果、小麥到波音飛機等產品出口的下降。洛家輝說，貿易戰以來依賴貿易的華盛頓州出口額從貿易戰前的水平下降了 65%，失去了100,000个与华运相关的就业岗位。从俄勒冈到华盛顿的港口进出口下降了60%。波音公司从2018年到2020年3年间未向中国出售过一架飞机，更加不用说新鲜樱桃空运中国已经基本停止。贸易战给我们造成了严重问题，因為它不單止影響了我們的出口，還提高了在華盛頓州從事商務的成本。洛家輝說，雖然很多國家也都對中國的經貿政策有相同擔憂，但美國孤軍作戰的戰略實際上在幫助歐洲或者世界其他的地方的美國競爭對手。他這樣補充說，曾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前猶他州州長洪博培說，猶他州經濟主要依靠農業、技術等領域的貿易以及旅遊，美中關係低迷將影響我們的貿易機會。如果由於不斷惡化的關係而持續下去，那個將是一件壞事。但是洪博培說，他認為我們必須為經濟方面的任何可能情況做好準備。他還注意到，到猶他州的遊客人數不單止因為新冠病毒大流行，亦都由於目前美中關係的挑戰已經減少。12月7日星期一，在一個美國前州長討論當下美中關係給各州帶來挑戰的視頻討論會上，洪博培、洛家輝以及前密蘇里州長霍爾頓和前密歇根州長斯內德與會發言討論。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經在全國州長協會上警告美國的州長要警惕中國的滲透，稱美國正在聯邦、州和地方層面與中國展開全方位的競爭，其結果將會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州長的首要任務是滿足當地人民福祉，但是密歇根州前州長斯內德說，這個並沒有影響密歇根現任州長的政策。我們知道美中關係對於與中國貿易的重要性，中國是我們最大出口國，至少在關稅戰、貿易戰前是這樣，因此 我哋知道对我哋嘅经济成功而言，与中国嘅贸易与中国关系嘅重要性。洛克菲表示，显然我哋必须承认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华盛顿指出嘅一啲问题，但系我哋唔参与国家安全问题。我哋嘅任务系帮助我哋嘅农民，我哋嘅制造业者，将其在美国制造嘅商品同产品出售到中国同世界其他地方去。呢个系州长要做嘅事情。我哋注重嘅就系就业机会、教育同安全网络等人民福祉。骆家辉仲话，我哋可以让北京同华盛顿去解决嗰啲嘅安全问题。显然，我哋需要对中国施压，以在法治框架下保护知识产权。但系，正如我嘅同事佢哋指出嘅，两国人民之间嘅互动越多，对人权同民主以及我哋喺美国呢一度所享有嘅某啲自由同多样性嘅理解、认可同支持就越多，或者会加速中国嘅发展同开放。洪博佩认为，对于州长而言，最重要嘅唔系政治，而系平衡资产负债表，因为你必须使企业家、企业、教育、医疗保健都能够付清账单。每个州长喺资产负债表上都会发现，即使唔系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就系中国。咁样一嚟，自然就要促进本州嘅出口同经济活动。呢个是州长要做的一件大事，这样做是因为你要支付账单，你希望自己的商务繁荣，那自然你就会到中国去。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以及大多数其他州长都对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原因。洪博培进一步解释了从地方层面加强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关税战不能够解决问题。在这一场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视频讨论会上，与会的前州长他们认为，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战并不能够解决中国不公平的经贸政策和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而当选总统拜登最近表示，他上任后不会立即停止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骆家辉表示，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制定更有效的战略，以打擊和解決中國一直在執行的與他們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背道而馳的經貿政策。洛家輝說，他認為貿易戰是錯誤的處理方式，我們需要與我們的盟國和對中國也都有類似擔憂的世界各國合作。洪博培說，對於好像猶他州這樣擁有大量技術基礎的州，知識產權保護是最重要的問題，但是他认为单独征收关税并不是一项长期解决方案，他必须成为更大贸易战略的一部分。洪博培表示，只有到了中国当地企业家感到其知识产权后果和他们利益有关，他们要对中国决策者施加压力的时候，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解决。洪博培认为，而这个正是一个美国的州与中国的省之间的互动，以及各省可以对中央政府施加压力的领域。密歇根州前州长斯莱德说，该州是美国最大的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州之一，但关税战对于中国公司到那一度设厂、购买设备亦施加资本关税，导致价格太贵买不起设备，有损雇佣当地工人的中国工厂的运作。斯莱德说，美国政府需要更聪明地处理这些事情，我们都需要了解国家利益、重要的安全利益、知识产权利益，但是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不是可能导致意想不到后果的大动作。这个对美国人就业、美国人在教育机构的学习以及彼此学习都是非常不利的。州长代表美国价值观。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内强化对少数民族、人权异议人士、律师的镇压，大规模关押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对外继续其破坏现行秩序的扩张政策，对香港实行破坏一国两制的国安法，在南中国海对人造岛礁军事化，对台湾不断进行军事恐吓。美国的州长他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跟中国交往呢？ 洪博培說，美國的州長代表著美國的價值觀，無論你走到哪一度，無論你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你代表著自由、公開、透明的價值觀，你走到那裡，在那裡充分展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利，因為你是美國制度的生動體驗。洪博培認為，在美中關係的外交層面上，雖然華盛頓聯邦政府扮演主角，必須面對和處理棘手問題，但是在州一級的次國家層面上，堅持美國價值觀亦將影響美中關係。很多我們在體制中所做的事情，很多我們在如何培養和教育下一代中所做的事情，很多有關我們的自由市場、我們的創新，都是以自由為基礎的。他在州和地方層面上得到的展示本身就說明了問題，為什麼中國複製了這麼多我們在這裡所做的事情，無論是研究型大學還是經濟技術發展的其他方面，因為他們看到了這些模式的好處，我們的價值觀會引起爭議，我們會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我們可能沒有辦法解決很多問題，亦不應該期望如此。但是地方領導人，特別是州長，確實希望他們的所有工作都代表美國的價值觀。美國前駐華大使、商務部長、華盛頓州長洛格輝說，作為州長不能夠迴避中國的人權侵犯，而鼓勵更多人來訪問美國，符合美國政治和經濟利益。他說，越多中國人接觸到美國的民主，我們的多樣性、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化，尤其是我們的自由，當然我們亦有問題，但至少與很多其他國家相比，我們公開承認並且面對問題，試圖解決問題。而如果中國人，尤其是學生，對美國的運作方式了解更多，他們對美國成功的秘訣，即法治、不斷創新和保護知識產權的企業家精神，就了解更多，他們亦都就越想在自己的國家擁有這些。因此洛家輝認為，與中國人展開接觸，公開討論各自的問題，就會形成鮮明的對比，在那一度一切都是不透明的，少數民族沒有機會擔任政府、企業或學術界高級職務，極少有婦女在中國擔任高級職務，因此雖然我們有問題，但我們有很多值得驕傲的事情，我們應該為如何試圖解決我們的問題，以及我們如何已經在很多問題上取得的進展而感到驕傲，這個實際上可以與中國的做法形成鮮明的對比。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陸玉成日前就爭取國際話語權發表講話，引述習近平落後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的說話，表示中國必須要爭取國際話語權，下決心解決挨鬧的問題。談到國際上廣為流傳的中國戰狼外交的時候，陸玉成說，這個實際上是一個話語陷阱，是中國威脅論的又一番版，目的是要讓中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放棄抗爭。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的報導。
今年因為疫情起源、抗疫情模式以及習近平日益強硬的外交路線，中國和世界很多國家出現廣泛的爭議，北京激烈的反應被稱為戰狼外交。中共為何挨罵呢？中共外交官和媒體越來越放肆的根源在哪個地方呢？戰狼外交能夠解決挨罵的問題呢？西密歇根州大學政治學教授黃元光表示，中國沒有國際話語權，根源是在於軟硬實力均不足。他說，決定國際話語權要有兩個因素，第一要有硬實力，第二要有軟實力。中國雖然有些硬實力，但是並不全然的，還沒有做到的，但是在軟實力部分，中國的確是非常的不足。軟實力基本是一種對敵人的吸引力，主要是從制度或者文化上面對敵人有沒有吸引力，但是目前中國的制度和文化產品上面在國際上並沒有吸引力。西方之所以目前會掌握國際話語權，是因為它兩者皆有，它有硬實力亦都有軟實力，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對國際上亦都有吸引力。冷戰的時候蘇聯有硬實力，但並沒有軟實力，所以要看中國，它目前的軟實力還是不足夠，所以它並沒有辦法掌握住國際的話語權。中國為什麼要經常被挨鬧呢？的確 挨鬧並唔好受嘅，但亦都唔能夠全怪其他人唔了解中國，或者係話別有居心。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表示，中國副外長樂玉成對中國外交所謂嘅話語權嘅表態，其實係掉入咗自己設置嘅語言嘅陷阱。佢話，所以從樂玉成嘅角度嚟睇，其實佢陷入咗一個自己設嘅一個非常大嘅語言嘅陷阱。當佢話其他人要嚟到中國嘅家門口，好似向中國挑人，又好似中國冇去招惹其他人。其中好重要嘅原因係在於睇下中國喺過去四十年嘅發展。佢首先一個重要嘅目標就係要改革，然後就係要開放，需要有開放，需要邀請天下所有嘅投資者亦都好，商客亦都好，遊客亦都好嚟到中國。所以中國喺過去一直係從全球化得到嘅一個國家。所以如果中國係要高度依賴全球化帶嚟嘅利好嘅話，當然中國就唔可能將全球化作為一種好似係強加俾自己身上嘅，就係話其他國家嘅人嚟到中國，或者你納入到國際大家庭，咁你就要遵循一種共同嘅規範。如果你將佢變成一種外人從我哋或者我哋嘅屋企門口，其他係野蠻或者荒蠻之地，呢啲就係我哋對佢哋。我哋屋企門口對外邦啦，佢覺得嗰度裏邊已經完全係一種傳統觀嘅反對全球化，並冇理解目前中國進入一個相互整合，而且你嘅家務事亦都引起全球輿論關注。佢覺得樂玉成自己製造一個語言嘅陷阱，好不幸佢自己亦都跌咗入去。同時，習近平嘅新時代奉行戰狼外交嘅路線，要比中國外交硬起嚟。西密歇根州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黃遠光表示，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的外交風格的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做法強硬甚至粗暴，他的背後可能有國際和國內雙重的原因，但又引起了反效果。他說中國外交的風格的確是不一樣，變得比較強硬甚至比較粗暴，亦都開始用社交媒體有些學俄羅斯的做法，散佈假信息陰謀論，造成的結果就是目前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反感已經達到了歷史的新高，就好像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夏日做的研究一樣，一些美國的盟邦，包括英國、美國、法國、加拿大、日本、南韓，這些美國的盟邦國家，他們一般民眾對中國的負面觀感都是達到了歷史性的新高，大約有 70% 到 80% 都是負面的。這個裡面就有一種吊詭的地方，就是川普政府採取的一種疏離聯邦的政策，但是中國的戰狼外交政策事實上就是在這裡幫美國忙，幫美國團結美國的盟邦，所以整體來說戰狼外交對中國反而是沒有幫助的，美國的盟邦更加團結在美國的領導之下。另外關於戰狼外交的根源，他個人覺得有兩種可能，第一就是國際因素，一種是國內的因素。國內因素可能就是國力強大的關係，因為中國國內可能認為中國強了起來，不用再窩囊了，他們已經有本事撈回去，以前挨打挨餓的問題解決了，現在要解決挨罵的問題。中國國內有要求這種外交要主動出擊，不能夠坐在等著挨鬧委曲求全，要有大國的款。就國際的因素來說，有可能中國想要爭取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因為樂玉成的講話很多都提到發展中國家幾咁支持中國，很多發展中國家對西方亦都相當的不滿，所以中國可能帶頭鬧西方，順便亦都可以鞏固自己在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但是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認為，中國的戰狼外交即使是在第三世界可能亦都得不到尊重，這種強硬的外交路線會使到中國的交際成本上升。他說這種話語模式其實帶來了中國外交和內政交際成本的上升，看看這種交際成本在國際上，中國這樣在那裡撒野，其實很多國家包括中國想贏得第三世界國家的喜歡，其實很多是第三世界國家發現中國不尊重事實或者是霸道，在國內其實也都不講道理。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山西知名法律人士郭敬松一案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在山西定阳县法庭是开庭审理，因为推动公益而法治，是被誉为维权战士的郭敬松被当局指控犯有寻衅滋事、诽谤和诈骗等罪名。而另一方面，北京多位的政治敏感人士亦都在世界人权日前夕被监控和上纲不被出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中国人权捍卫者在转发郭敬松案开庭消息时表示，中国当局特意选定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的日子开庭审理一位推动人权进步的法律人士，是展现一种蔑视和挑衅。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郭敬松案的审理。生于1972年的郭敬松2019年12月10号和11号连续两日遭到户籍地山西省定襄县晋昌镇派出所以外界所称的口袋罪寻衅滋事为由传唤。12月17号他再被以在网络发表涉恐言论涉嫌寻衅罪为由遭行政拘留15日，但期满后今年1月2号被转为刑事拘留，羁押在五台县看守所。2020年1月17号郭敬松被定襄县公安局正式逮捕，他案件的侦查期被延长了两个月后5月16号到期，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涉嫌罪名增加到3个，寻衅滋事、诽谤和诈骗。郭敬松是山西宜州人，大学学习化工，曾任职银行，后在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律硕士学位，因不愿受司法局和律所限制，没有参加司法考试获取律师执业资格，但以公民方式从事法律工作，担任几家公司的法律顾问，并成立郭敬松法律公益网。郭敬松最早被公众了解是始于他对中国的一些公共事件的介入。郭敬松自2004年开始先后7次提起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针对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局等国家部委和垄断集团，其中因索要发票未果，四个月内连续3次将铁大佬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关于在铁路站车向旅客供餐及销售商品必须开具发票的通知，结束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郭敬松因对打破行业霸王条款起到一定作用而入选2004年构建经济和谐十大受尊崇人物。郭敬松仲被提名为2005年中国法制新闻人物、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并以维权战士的身份写入2005年中国法治蓝皮书。郭敬松仲因推动铁道部春运不涨价案而入选2006年中国法治蓝皮书，并当选2006年中国十大消费维权人物。2008年因介入陕西华南府骗案，同北京青年杨佳树斩上海警察案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中国魅力人物，公义之味。2009年郭敬松介入上海警方钓鱼执法事件，代理两位受害者。郭敬松当年仲成立了山西定襄县敬松法务咨询中心，2017年向定襄县环保局实名举报当地的成泰纺织印染公司涉嫌污染空气和水源。2017年郭敬松仲介入了轰动全国的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被罢免事件，要求体育总局公开讯息。胡佳，人权日变审判日，我是强权我怕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以往在六四、两会等敏感时刻会被旅游带到外地异地监控，而世界人权日则是被当局上纲不许出门。不过胡佳今年则是在世界人权日几日前第一次被带到南方某地维稳。胡佳12月9号午夜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以往都是趁着西方国家进入12月圣诞季节期间而关注度减少，来逐步和审判意见 或維權人士等等。不過，山西定商縣選擇在世界人權日當日開庭審理通過公益訴訟，為推動中國公益、人權和法治做出過重大貢獻，並且被包括央視在內的中國官媒認可的霍敬松，表明當局有意藐視和抗拒人權。胡佳說，剛剛他們就是將這一日變成一個審判人權、打擊人權、去傷害人權的日子。這樣這一次他以霍敬松來祭旗，他會在2020年這個艱難的人權日成為一個特定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案例。他們在人權日做這樣的事情，不是巧合特意的將人權日列為一個表現出他們手中掌握著判官筆、掌握著生殺大權的日子，等於是反擊或者是壓制。你們不是大談人權嗎？選擇世界人權日來審判人權，就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案件，就是嘲弄、蔑視、藐視，就是我是強權，我怕誰。因代理709律師大竹報案而遭受打壓和生命威脅的人權律師陳建剛2019年與家人逃離中國。陳建剛星期三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當局完全是與世界主流價值觀對抗，已經不再好像以往那樣顧及一些國際形象。陳建剛說，這個政權完全是與人權、民主、法治相敵對的。生活在習近平的新時代，習近平幾乎是公開的與普世價值相敵對。霍敬松案件作為一個敏感案件，因為他是一個要求人權、要求法治這樣一個非常典型的人物，將這個開庭時間設在世界人權日，共產黨就是要與普世價值相敵對，不再要遮遮掩掩，是公開的對普世價值的嘲弄。胡佳表示，郭建松作為一個守法公民，在體制內運用法律推動和捍衛法治，他被當局羅織幾個罪名治罪，並在世界人權日開審，充分令外界領略當局在壓制人權方面的空檢。他呼籲外界聚焦和關注郭建松案。非孤立事件敏感之日，多名維權人士被控制。北京知名獨立媒體人、資深意見人士高瑜12月9日晚向美國之音表示，去年和今年的世界人權日前夕，他就被上綱倒在家裏面，不讓出去參加歐盟和美國使館的活動。而高瑜前年還能夠出去參加類似的活動。高瑜還說，北京知名維權律師王宇打電話說，他被公安帶走控制，防止他去組織和參加歐盟以及美國使館的人權日活動。據維權人士在推特上發送的消息，人權律師包龍軍、王宇夫婦12月9日被天津國寶強制從北京帶回天津。國寶表示讓王宇休息一段時間。在2015年當局大規模拘捕維權人士和律師的行動中，王宇和丈夫是最先被捉的，並遭受酷刑，被放出來之後一直沒辦法正常執業。今年11月30日，王宇接到北京司法局通知，他的律師資格被註銷。據報導，王宇相信當局突然對他採取行動，與他聲援因煽顛罪成判刑的北京維權律師余文生有關。此外，網上視頻及消息顯示，709大竹報案被關押幾年的北京維權律師李和平、黃全章和謝燕益，以及目前在押的709辯護律師余文生的妻子許燕等全家人都被禁止出門，包括禁止細路仔翻學、去醫院睇病和上街購買食物等等。李和平的妻子黃俏玲發推話，早上七點起嚟遛狗，門外企咗黑壓壓一片人，唔俾出門，遛狗都唔得，今日係大日子嗎？細路仔收拾整齊準備去翻學，但係房門被外面卡住，出唔到門。昨晚住在他屋企的細路仔的同學被允許出門去翻學，但是街尾不被允許去翻學，同學的家長送亦都不被允許。李和平被迫爬到單元門樓頂上和維穩人員講理，但無濟於事。709案最後一個才有消息的黃全章律師的妻子李文竹亦發推話， 凌晨六点，我家门铃响起，打开门一睇，一群人堵喺门口，话唔准出门。视频显示，李文竹要求堵住家门嘅人亮明身份，但为首嘅人坚持话唔同佢讲说话。李文竹做法推诿，琴日带佢爸爸去医院做全身检查，心脏彩超结果显示异常，需要今日再去医院做个心电图，但系门口嘅一群人堵住唔俾佢哋出去。被当局秘密判刑四年，仍等待上诉嘅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嘅妻子许艳发推话：世界人权日早晨六点钟，我正要送细路仔翻学，七个人将佢堵住楼道唔俾出门，话十二月九号同十号肯定唔俾佢哋出门，话阻止佢去欧盟使馆、美国使馆参加世界人权日活动。许艳发嘅视频显示，两名国保警察乘机进入许艳嘅屋企，许艳多次要求佢哋离开，都遭拒绝。国保警察态度明显狡辩。此外，人权律师唐吉田十二月九号喺北京某处被一群公安带走，去向不明，理由不明。马格尼茨基法案出台，令人欣慰。中国人权状况近年嚟急剧恶化，当局对维权人士、律师、上访者、意见同批评人士、网上发表言论者的监控和打压达到空前的程度。中国当局一向否认打压人权，并每年发布美国人权白皮书，反称美国有很多打压人权的情况。北京维权人士李慧发推话，一个国家如果将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认定为敏感日，这样在这个国家人权不可能进步，甚至其人权状况很可能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多年来一直为人权发声的胡佳还呼吁外界继续关注中国国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和所有的维权人士、言论自由倡导者等等。此外，他对欧盟几日前通过欧盟版马格尼茨基法案感到欣慰。欧盟27国12月7号通过欧盟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建立全球人权制裁制度。欧盟依据这个框架，将制裁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实体、机构和国家，包括参与酷刑、奴役或系统性性暴力，当事人亦将被禁止入境欧盟。这个法律通过前，欧盟难以对侵犯人权的现象做出迅速有力的反应。此后，欧盟理事会将根据成员国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建议，制定审查和修订制裁名单。美国国务院当日发表声明，欢迎欧盟通过这个全球人权制裁框架，这个突破性成就将进一步保护全世界的人权。欧盟版的法案以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为基础，该法案由美国国会在2016年通过，以制裁要对俄罗斯律师和经济审计专家马格尼茨基死亡事件负责的个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正在进行，专家说各国正是相互竞争数量仍然较少的疫苗供应，新冠疫情结束将会是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过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俄罗斯在星期六开始了接种，英国在星期二开始，美国有望在这个月中旬开始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中国有超过100万人接种了疫苗，阿联酋和其他地方亦都有数万人接种了疫苗。全球分散的疫苗接种以截然不同的速度推进，疫苗质量亦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口有望在明年普及疫苗，而最贫穷的国家可能要等待几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肺病和重症监护专家加利亚萨图斯告诉美国之音听，世界上需要有80%的人口有免疫力，才能够有意义地减少病毒的传播，因此各国仍然需要实施广泛的检测和更合理的限制措施。他说他认为大家都可以松一口气，大家可能会被允许做一些事， 例如進入公共的空間，但他並不認為隨著疫苗的問世就能夠立即停止對面部和手部的衛生清潔以及保持社交距離的需求。在上個星期，英國成為第一個授權輝瑞 BioNTech 疫苗應急使用的國家。在試驗當中，該疫苗的療效大約是 95%。 從星期二起，英國各地的醫院開始疫苗的接種，一線衛生工作者、養老院工作人員和80歲以上居民將會成為首批接受疫苗注射的對象。英國已經獲得了4000万劑輝瑞 BioNTech 的疫苗，可以覆蓋2000万人。由於英國政府只是會對16歲以上的人進行免疫，因此英國大約有5500万人符合條件。在英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超過了6.1万人，比歐洲其他國家任何地方都多。由於幾乎整個世界仍然處於嚴重的疫情風險當中，其他國家正是密切關注英國的疫苗接種的計劃，以相應調整自己的計劃。上個星期，英國4名首席醫療官在一封致同事的信中警告說，今年冬天仍然會是特別難捱，大眾不能夠放鬆對病毒的防範。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不出所料，古巴政权与和平年轻示威者对话的承诺只是昙花一现。成百上千的古巴年轻的示威者近来集会，抗议古巴缺乏言论自由。抗议代表与文化部副部长费尔南多·罗哈斯会面后不到24小时，當局就拋棄了一次尊重古巴人民權益的機會。羅哈斯對抗議人士進行了譴責，將他們對新聞檢查和警察攻擊獨立藝術家的關切置之不理。很多抗議人士都是聖伊西德羅運動的成員。聖伊西德羅運動是自由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和其他對當局持續刁難而表示憤怒的民眾所組成的一個鬆散的群體。當局的持續刁難包括一部要求任何藝術活動都必須在政府登記的法律規定。最近示威人士一起對該組織知名成員遭受的草率審判表示抗議，判決對象包括音樂家江薩雷斯，罪名是獨立表達自己的思想。當局多次打擊江薩雷斯譴責古巴侵犯人權的言論自由，並且在11月8日將其逮捕。古巴當局將江薩雷斯單獨監禁了3日，然後以含糊的藐視罪名判處他有期徒刑8个月。古巴當局逮捕了幾十名尋求了解江薩雷斯案情或要求將其釋放的記者和人權捍衛者，雖然政府做出嚴厲的回應。此案以及古巴缺乏言論自由所引發的抗議活動依然在持續，警方隨即又發動了更多的攻擊，逮捕了更多的人。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在內的國際社會成員都對古巴的鎮壓行為表達了反對立場。美國國務院對此持強硬立場。國務卿蓬佩奧在一份聲明中說，美國強烈譴責古巴政權對和平抗議人權捍衛者江薩雷斯遭監禁的活動人士進行騷擾。我們敦促古巴政府解除這個不公正的判決，無條件地將他釋放。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美国与古巴人民团结一致，我们将继续谴责这些公然侵犯古巴人民权利的行为。我们呼吁世界各地的民主伙伴对此进行更严厉的谴责，将对人权的尊重作为与卡斯特罗政权进行任何接触的先决条件。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